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哋成日都讲孝感动天，孝感动天。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一个孝感动天嘅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个孝子嘅故事。故事改编自《聊斋志异》嘅陈石狗。在西安市集上边，人来人往，非常之热闹啊！一个神情非常之憔悴嘅年轻人，沿途行乞，睇落格外显眼嘅。
哇！睇落一表人才，点会做乞衣噶？哎呀，咁年轻，好手好脚，就做乞衣啦！
喺佢面前经过嘅人，有啲讥讽佢，有啲俾佢白眼。这个年轻人搭低个头，声都唔声啊！这个年轻人叫做陈石狗，佢出生响江苏皮县一个书香世代嘅屋企，父亲陈子贤系地方名士，乡里边嘅人都讲。
凭住陈子贤嘅才学，肯定会考到功名嘅，可以当中要早啊！
陈石狗响佢父亲熏陶之下，亦都饱读诗书。当地有一个有钱佬，因为仰慕陈子贤，于是就将自己嘅大女许配俾陈石狗啦。但系世事难料，陈子贤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在仕途的路上边冇希望啦，在失望之余，佢离开屋企去秦国游学，一年又一年，去远游的陈子贤一啲音讯都冇啊！陈家的家业日日慢慢咁样败落，陈石狗好艰难咁维持生计，奉养母亲。周家见到陈家的家境日渐败落，想毁婚啊！好彩周大小姐坚持分养，陈石狗对周家大小姐非常之感激啊！结咗婚之后，善良坚贞嘅周大小姐亦都甘于过住贫困嘅日子，孝敬婆婆，帮助丈夫，两夫妇嘅感情非常之好。但系周某心里边有啲唔甘心啊，尤其是佢屋企嘅细女。嫁咗俾当地一个孝廉做继室，聘礼啊非常之优厚啊！睇翻陈家，陈家就越来越穷啦。周某就派咗一个年老嘅女仆人送一啲食物去俾佢嘅大女。这个女仆人一行入陈石狗嘅屋企，就对住陈石狗嘅娘亲大声讲：
我屋企嘅主人嗌我嚟睇下我屋企嘅姑娘饿死未？
见到自己的父亲派人来这样羞辱婆婆，她的心里面很难过，觉得好臭好心急，流着眼泪就赶这个女仆人走了。第二日，周某就亲自上门对她的女儿
说，今日回家你看看这些穷苦人家，这里不是你留下的地方，我再帮你找个好人家。
周女不肯啊，她喊着求她父亲，
阿爹，我已经是陈家的人了，你不要这样啦。
见到自己的女儿不肯跟自己走，没办法了，唯有就走了。但是她心里面非常之不甘心。过了几日，周某就带了几名大汉去到陈家，强行要带走周女。之后又来逼陈石狗写休书。陈石狗非常之伤心难过。陈母见到周某难以罢休，于是就劝佢个仔啦：
等你阿爹翻嚟，我哋再商量啦。
这个时候，两母子非常之希望佢父亲快啲翻嚟啊！有一日，周家有人向西安翻嚟啊，传嚟陈父嘅死讯，陈母非常之难过啊。过咗冇几耐，就郁郁而终。陈石狗悲痛断肠。更加希望妻子回来一起守丧，但是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他妻子一点音讯都没有， 于是他就卖了仅剩下那几亩田。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就找他父亲，他要带他父亲的尸骨回来和娘亲合葬啊。千辛万苦去到西安，向这个时候盘村已经用晒了，他唯有沿途行乞，夜晚就瞓向郊外的破庙里面。但是一路上问晒所有来来往往的人啊，冇人知道父亲尸骨个下落。孝顺的陈石狗依然唔肯放弃，
佢讲无论去到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找到父亲的遗骸，这些是我能够为父母尽的最后孝道。
有一日他见到一个人，那个人跟他讲，
在几年前有一位书生死了向客栈，遗骸葬了向东郊，但是现在的坟墓已经找不到了。
陈石狗毫无头绪，
他想这个会不会是我父亲呢？
有一晚，陈石狗路经一片乱葬岗，突然间出现了几个人拦住他的去路，在那大吵大叫，
快点还回点饭钱来，
快点还回点饭钱来。
陈石狗就讲了，
我是一个异乡人，在城里城外乞饭的，怎会欠人家的饭钱呢？
这班人见到他不肯服从，于是就按他落地下，将啲好污糟嘅棉絮塞住陈石狗把口啊！陈石狗拼命挣扎，慢慢慢慢就呼吸困难啦。突然间，嗰几个人好惊啊，喺度大嗌：
喺边度嚟个棺材啊？喺边度嚟个棺夫人？
即刻乜嘢声音都冇晒，四周围死寂。过咗冇几耐，有一架马车驶过嚟，停落嚟之后，车上边就有人问啦，
瞓喺嗰度嗰个人系咩人啊？
陈石狗就被扶到马车旁边，嘴里边塞住嗰啲烂面水已经拎走咗啦。车上边嘅人突然大嗌：
呢个唔系我个仔，你班恶鬼居然胡作妄为，将佢哋个个捉过嚟，一个都唔俾佢走啦！
陈石狗慢慢睁开双眼，渐渐清醒啦。佢定眼一睇，就讲啦：
你唔系我阿爹，阿爹系要运咗揾你嘅尸骨，受尽咗苦难。原来你仲尚在人间，太好啦！
陈父就讲啦：
我已经唔系生人，我而家系阴世间嘅太行总管。今次嚟呢度，完全系为咗你啊！
分别咗咁多年啦，父子重逢，千言万语。陈石狗讲俾佢父亲听呢几年屋企发生嘅事，跟住佢又话俾父亲听：
我恶养逼迫之下，我已经同妻子离咗婚啦。
陈父讲：
你唔使担心，而家你个妻子同你娘亲喺嗰度。
陈石狗讲：
妻子同娘亲喺边度啊？
陈石狗仲未反应得过嚟，佢父亲已经拉咗佢上车啦。陈父继续讲。
你娘亲非常之挂住你，我哋而家去揾佢啊！
车行得好似风一样，好快啊！眨下眼就去到好似官衙嘅地方。落咗车之后，经过几道门，陈石狗终于见到佢娘亲啦。佢喊住同佢娘亲讲：
娘亲，娘亲系好挂住你啊！
佢又见到自己嘅妻子响娘亲旁边，佢就讲啦。
第二个妻子向呢度，唔通佢都同娘亲一样咁命丧九泉？
陈母摇摇头讲：
意识冇死到，系你父亲将意识接嚟呢度噶。等你翻屋企之后，就将佢送翻去。
唔好啊，系唔想再翻去嗰个伤心地，系愿意留响呢度侍奉双亲。
陈母行过去，帮陈石狗抹咗面上边嘅眼泪，然后同佢讲：
阿仔啊，你咁辛苦长途跋涉嚟到呢度，就系为咗揾你父亲嘅遗骸。而家你唔翻去，唔通你唔记得咗你当初嘅心愿咩？何况你嘅孝行已经上达天地，将会得到黄金万金。你同儿媳妇享福嘅日子仲有好长啊！
点可以话唔翻去嘅呢？
陈父就过去催促陈石狗要走啦。陈石狗指住伤心，就问父亲个遗骸系响边度啊？陈父就讲啦：
离开乱葬岗百几步嘅地方，有一大一细嘅两棵白榆树，就系我埋骨嘅地方啦。
讲完之后，就拉住陈石狗去到门外边。到咗门前，见到有一个好健壮嘅仆人拉住一匹马，陈父就讲啦：
我平日夜晚瞓觉嘅地方有一啲银两，你可以攞嚟买一啲翻乡下嘅行装，翻到去之后向你岳父攞翻你个媳妇翻嚟。
陈石狗一上咗马，嗰只马就飞快咁样奔驰。第二朝已经到咗西安啦。落咗马之后，个仆人同埋嗰只马好快就消失咗啦。今次时间差唔多啦，上天都知道陈石狗嘅孝行，系咪真系会俾佢万金呢？陈石狗系咪以后就可以同佢嘅妻子有好日子过呢？下一节我哋翻嚟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讲紧嘅故事就系《聊斋志异》嘅陈石狗，佢系一名孝子，佢历尽种种嘅艰辛，要揾翻死响异乡父亲嘅骸骨同母亲合葬。佢娘亲讲，佢嘅孝行上天已经知道啦，上天要赐黄金万金俾佢，佢同佢妻子会有一段长时间过住享福嘅日子。究竟会唔会系咁样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啊！响夜晚瞓觉嘅破庙里边，陈石狗揾到一啲银两，佢用呢啲银两买咗一副好嘅棺材，然之后再去揾嗰两棵白榆树。果然响白榆树下边揾到佢父亲嘅遗骸啊！就系咁样，几经辛苦，陈石狗又翻到乡下啦。佢将父亲同母亲嘅遗骸合葬，最后亦都可以同自己心爱嘅妻子团圆。乡村里边开咗间私塾，同时自己亦都非常之刻苦用功读书啊。又一个傍晚，学生已经全部放晒学啦。陈石狗锁上私塾大门，翻屋企啦。响途中突然间有两个人拦住佢，问佢。
你是不是陈石狗？
是，正是在下。
还未等陈石狗讲完，这两个人就拿了锁链出来绑住他。陈石狗就问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你两个是什么人？
边个的人见到这样的情况，立刻围埋你，就问了，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向着绑人？
你们没有脸来啊。
原来他们两个是牙差啊。他们说，
我哋去奉命嚟捉拿陈石狗，佢同盗贼有勾结。
点会啊？唔会噶，陈石狗咁好人，系啦系啦，绝对唔会啊！你哋有冇搞错啊？
冇几耐，陈石狗就被带到翻去官府嗰度啦。去到堂前，堂上边嘅太守大人就讲啦：
来者是谁？报上名来。
陈石狗不慌不忙报上名之后，仲讲埋自己嘅身世。太守大人听完之后，心里边觉得好奇怪啊！
原来佢系江苏皮鱼名士陈子仪个仔，唔怪得相貌堂堂，一身正气。佢点可能会沦落为盗贼嘅呢？背后一定有隐情。
于是太守就叫人向大牢里边叫涉案嘅强盗出嚟查问。一经敲门之下，原来强盗受周某收买，诬陷陈石狗啊！太守觉得好奇怪啊，就讲啦：
你岳父周某点解会陷害你呢？
陈石狗就话俾佢听个原因啦。太守听完之后非常之嬲啊，即刻下令官差去逮捕周某。我呢个时候，太守亦都响台上边走落嚟，对住陈石狗讲啊：
公主，你跟我到后衙。
原来太守系陈石狗父亲陈子贤个学生啊。太守听到恩师百死而乡之后，非常之伤心啊。同时又被陈石狗唔怕辛苦尽孝道揾返父亲嘅尸骨所感动，就即刻叫人攞100两银送俾佢作为佢第日求学嘅费用，另外又送咗2只驴仔俾佢当坐骑，以便佢日后去京城考试用嘅。离开官府，陈石狗坐住驴仔返屋企，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涌上心头，他好希望从今以后那些厄运远离，雨过天青。有一日，陈石狗的岳母突然间去到陈家，一见到他的女就即刻跪在地上边响度喊啊：
你阿爹被太守大人困咗响大牢里边。
原来周某诬告女婿被太守治罪啊。孝顺的周女非常之伤心又自责，陈石狗亦都可怜佢，于是就到官府嗰度为岳父求情啦。太守网开一面，释放咗周某，但系要惩罚佢，要佢赔偿100石米俾陈石狗作为赎罪。过咗几日之后，心有不甘嘅周某就叫人响啲白米嗰度侵袭一啲杂糠，然后再派人送去陈家。陈石狗打开一睇就笑住讲啦：
我苦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以为我一定会收200石米，于是就夹杂一啲杂糠响度。
陈石狗就同送米嘅人讲，叫佢拎翻走。陈石狗就靠向私塾嗰度教书，赚两餐温饱，两夫妇过得亦都好开心。但系间唔中，陈石狗就谂起佢父亲讲嘅说话，自己嘅孝行传到天帝嗰度啦，将会获赏赐黄金万金啊！
运去而家屋企除咗四埲墙之外，仍然系一无所有，难道靠教书可以发家致富？
陈石狗笑一笑，摇摇头就继续读书啦。有一晚，陈石狗屋企嘅仆人大叫啊：
嚟人啊，嚟人啊，有小偷啊！
陈石狗听到就即刻跑出去，但系盗贼已经走得无影无踪啦。讲起嚟亦都好奇怪、啊，盗贼只系偷走咗2只驴咋，佢两夫妇亦都冇将佢放在心里边。过咗半年。有一晚，陈石狗正系响度读紧书，突然间有敲门声啊！
边个啊？
但系冇人应啊，于是就走出门口睇下啦。冇谂过，竟然系嗰两只被偷走嘅驴啊！嗰两只驴喘住气，满身汗。打开门之后就自动行入去个炉棚里边啦。陈石狗就用烛火照一照，炉嘅身上边各自都孭住一个皮囊，打开一睇，竟然里边装满白银啊！
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陈石狗觉得好奇怪啊！面对住呢笔巨款，陈石狗就同妻子讲啦。
呢笔银两一定系有啲人嘅血汗钱啊！我哋唔可以占为己有，咁会违背良心。听日我就拎去官府嗰度。
第二日，陈石狗就带住呢笔银两去到官府，请求太守大人去揾失主啊！向呢段期间，周家又发生变故啊！陈石狗嘅外父自从佢出狱之后，屋企又俾人抢劫。自己又大病一场，冇几耐就死咗啦。有一晚，陈石狗嘅妻子周女梦见自己个父亲啦，身上戴上枷锁， 神情非常之凄惨。佢讲：
我一生所做嘅事，我真系后悔得嚟唔切啦。而家我正系响阴间嗰度受惩罚，而家只有你公公先可以帮到我解脱。阿爹求你同我向女婿求下情，写一封信俾佢父亲帮我求情。
周女亦都系非常之孝顺嘅，佢知道自己父亲嘅情况，非常之伤心啊。于是就将梦里边见到嘅嘢话俾丈夫听。陈石狗亦都好可怜外父嘅遭遇，于是就立即出发去太行啦。到咗太行，陈石狗准备咗三牲祭品同埋酒，拜祭完之后就露宿响嗰度啦，希望能够见到父亲。但系成晚啦，佢父亲都冇出现过，就唯有翻屋企啦。周某死咗之后，周家嘅经济就陷入困境啦。佢嘅妻子同埋个仔全靠二女婿帮助佢哋，但系二女婿考试候补做咗县官，但系因为贪污受贿而被罢官啦。咁样一嚟，周家母子就变得无依无靠啦。于是陈石狗就接济佢哋啦。呢个时候，两只奴仔带翻嚟嗰笔钱，经过官府查明之后，发现呢笔钱确实系隔离城一家人被劫嘅财产，但系呢家人因为先前嘅重创，已经全家人搬去其他地方啦，而且仲响官府见证之下留低遗愿，如果可以将财物揾翻嚟，愿意全数捐出嚟做乡里嘅公益啊！陈石狗再三考虑之后，认为财自于民，应利于民。于是他就决定利用这一笔钱，联同几个乡亲绅士，利用这一笔款项扩建私塾，后来买了大量的书籍，规定凡是村里面穷苦人家的细路仔可以免费入学就读。陈石狗的家境亦都慢慢富裕起来了。而那两只立了大功的奴仔，向私塾的草坪上面安享晚年。故事就讲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一般四代同堂都被认为是人生福寿俱全的象征，但是历史上有个九代同居的家族，900多人一起生活和睦相处，实在是非常之罕见的。究竟为什么会做到这样的？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相传在山东寿张县有一户姓张的人家，九代同居，足足900多人住在一起。只要鼓声一响，全家上上下下齐齐整整坐在一起吃饭。不用人讲都知道长辈是坐上席，然后男左女右，细路仔就坐另一边，大家会礼让，不会争先恐后的。张公毅就对住管家讲啦：
睇住大家开开心心，九代人共聚一堂，我呢个老头子就最满足噶啦。
管家就讲啦：
老爷真系唔简单噶，900多人生活埋一齐，真系少啲心机都唔得噶。外人都问点解张家会咁和谐，
张公毅就讲啦：
管家。其实秘密只有一个字，就是忍。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失敬爱；朋友不忍，失义气；夫妇不忍，多竞争。忍字可以走天下，忍字可以结邻近，忍得淡薄可以养神，忍得饥饿可以立品。忍得贫苦 有余积，忍得方任无疾病。只要大家肯忍让一步，就天下太平啦。
呢边就系人食饭，嗰边呢就系啲狗仔牲畜食饭。
咦，老太爷，老太爷，你睇下嗰啲狗仔，我哋已经俾晒啲粮食佢哋噶啦，点解佢哋一只只唔肯食，企晒响度嘅？
张公谋望一望，然后就讲啦：
你数下，应该系少咗一只狗仔啊！
一、二、三，哎呀，真系啊！大王仲未翻嚟啊！大王翻嚟啦！你睇，大王一翻嚟，企入自己个位，哎呀，其他嗰班狗都一齐食啦！
连畜生都知道要等埋同伴，互相礼让，何况我哋人呢？
张家嘅德行传遍千里，呢一日系张公毅嘅长孙大婚嘅好日子啊！成个院都好热闹，点知门口嚟咗一个不速之客，有一个乞衣喺门口疯疯癫癫，响度又叫又笑啊！
恭喜恭喜，天赐良缘，张老太爷有冇蛋饭请我呢个乞衣食啊？
即刻门口个管家就同佢讲啦：
今日系大喜日子，我留啲饭送出嚟俾你，你喺侧边呢度食啦。
听完管家咁样讲，个乞衣就讲啦：
唔得，我要入去坐喺度食。我要同你哋嗰啲贵宾同席一起食饭啦。
张公谋就行过嚟，语气非常之平和，就同佢讲啦：
管家唔好失礼，嚟嘅就系人客。既然老先生想入嚟坐，就请入嚟坐啦。你揾个位俾佢响下席嗰度坐啦。
不过乞衣听见张公毅咁样讲，佢又讲啦：
下席，我先唔坐下席啦。我要坐上席。
哇，管家听见佢咁样讲，觉得佢好冇礼貌啊，于是就讲啦：
你知道吗？上席系有身份嘅长辈坐噶，你成身烂身烂世，仲要坐上席，你系咪嚟捣乱噶？
张公毅话要忍一百件事，而家已经忍咗99件事啦，佢准备要忍第100件事，于是佢就同上席嘅客人讲：俾呢个乞衣坐向上席嗰度食饭。乞衣已经食饱饮醉，成身酒气熏天，佢笑咪咪同老太爷讲：
多谢你，多谢你餐饭呢、哎呀，已经饮饱食醉啦，而家我要休息一阵，最舒服嘅地方都系新房。我想去新房嗰度休息一阵呢。
管家真系忍无可忍啊，于是就讲啦：
你唔好转进尺噶，老爷俾你坐向上席已经系天大嘅恩赐啦，你竟然仲要入新房，你简直系有意嚟捣乱噶。
张公毅静咗一阵，语气平和咁样讲：
阿福，你唔好咁大火气，老先生婚姻大事，洞房花烛，你咁嘅要求实在系有失礼节。
个乞衣就讲啦：
张公毅，你忍唔到咩？不如改名叫做张不忍啦。我四海为家，到处都系屋企。如果你连一间房都放唔低嘅话，你呢个忍字都系够啦嘅啫。
张公毅停咗一停，突然间好似开咗窍咁啊！佢讲：
老先生教训得啱。执着形式反而会变成下乘。
跟住佢就转身同长孙长媳妇讲啦：
你哋行埋嚟啊。
新郎就恭恭敬敬讲啦：
爷爷，我哋明白啦，家训有讲忍字可以走天下，既然老先生鍾意，我哋就让出新房。
新娘子讲：哎呀，我哋可以去隔离嗰间房过一晚㗎。第二朝一早，张公毅就敲门啦。
老先生，老先生，天公啦，老柳亲自送早斋过嚟。
管家觉得好奇怪啊，佢讲：
老爷， 冇人应门嘅，我入去睇下。老爷啊，老爷，快啲入嚟啊！诶，嗰个乞衣唔见咗啊！
张公毅又行埋入去，见到嗰啲床铺搭得整整齐齐，于是佢就揭开嗰张被啦。
诶，呢、这个
老爷，我一串金像啊，系一串黄金铸造嘅太白金星啊！
发现个乞衣早已经化作太白金星嘅金身啦，胸前仲挂咗一副对联：一勤天下无难事，白隐堂中有太和。张家白隐至善，最终感动咗上天啊！张公毅嘅名声唔单止感动到神仙，亦都感动朝廷。佢一生经历咗三朝，佢救过唐太宗。亦都得到唐高宗的亲自到访啊！高宗皇帝对住张公毅讲：
方老先生，朕听闻你九代同居，九百几人住埋一起，冇纠纷。今日朕带咗两个礼嚟，想送俾你，睇下你点样分俾全家人食。
管家就讲啦：
哎呀，老爷，两只礼分俾九百几人食，每人分粒沙咁大。
张公毅就讲啦：
遵命，皇上。管家，你攞个石扣嚟，同埋两个装满水嘅大水缸嚟。你用个石扣磨碎个梨，倒入缸水里边。
然之后，张公毅敲钟，然后请全家人出嚟。佢讲：
我哋每人一羹梨汁，共享皇恩。
向一边的高宗皇帝见到这样的情形，一边赞好一边讲，他讲：
好好好一个共享，张公毅，你自家有道，究竟有什么秘诀呢？可不可以写给朕看？
张公毅在纸上一口气就写了100个引字，写完之后，张公毅就朗读出来了：
忍是大人之气量，君子之根本，事来之时最要忍，事过之后又要忍，一忍万灾皆灰烬。
高宗皇帝讲：
好一个忍，朕今日封你为白忍二门，同时下令你十个仔分去十个地方，将你张家的和谐美德传遍天下。
张公毅这十个仔临起程之前，张公毅语重心长同佢哋讲：
嘴啊，今日我将呢个铁锅打碎成十块，你哋兄弟十个人，每人攞住一块，日后无论去到边度，只要凭住呢块碎铁，我哋张家嘅血脉就永远都系一条心。
从嗰阵时开始，张家后人遍布世界各地，虽然时空变迁，但系白隐成金同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依然透过这个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九代同居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跟着示威登堡的步伐去天堂看看，在那里住的天使的居住环境是怎样的。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四节嘅姐姐讲故事，大科学家。伊曼纽·史威登堡在这么多本书里面，《天堂与地狱》这本书是最多人看的。他说他自己在得到超能力的第13年，得到神的允许，将他自己所见所闻整理成书出版。根据旧约创世纪的记载，上帝耶和华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做了人，然后在他们的鼻出入生命气息，咁样就做咗一个有灵魂嘅活人，就系人类嘅祖先男人亚当啦。一个男人好闷啊，上帝就响佢瞓到好冧嘅时候， 就攞咗佢一条肋骨出嚟，做咗一个女人夏娃嚟陪佢。所以古人认为女人呢就应该一夫从众，就系咁解啦。有人认为神用泥土做咗人，太不可思议啦！人有血有肉，点会系泥土嚟噶？神指嘅泥土就系分子粒子，而我哋人类嘅身体，包括地球上嘅一切，甚至空气，都系由分子粒子组成嘅。响物理学上边，分子系较为粗嘅粒子，分子以下有原子、原子核、质子、夸克。研究到最细就系中微子，中微子以下咧系几细咧，仲未研究出嚟。而神按照自己嘅形象用分子做咗人，所以神的确系同人类生得一样嘅，只不过构成人嘅粒子系非常之粗糙。喺《天堂地狱》呢本书里边，史威登堡讲咗根本就唔俾人知道嘅天堂嘅事情。神安排史威登堡去咗天堂，其实天堂系有无数层嘅。史威登堡去嘅只系最靠近我哋人类嘅三层天堂。佢讲层次越高嘅天使，智慧越高，亦都系越灵。佢住嘅地方亦都越系富丽堂皇。天使亦都系群居嘅、哦，所以佢哋亦都系有屋企。越高层次嘅天使，佢哋嘅屋企就越靓。当然，低层次啲嘅天使咧，佢哋嘅屋企就比较冇咁靓啦。为咗令世人知道天堂嗰一层天堂嘅情景，史威登堡举咗一个实例啊，嚟到讲明天堂事物系点样照对影响天使呈现。对于聪明嘅天使，佢周围系好靓嘅花草树木嘅花园，嗰啲树木分布开嚟，交搭成荫，形成咗一个圆拱同埋小道，一切都非常之靓啊，靓到难以形容。聪明嘅天使向里边漫步，摘啲鲜花编成花环，戴向细路仔嘅头上边啊。好多树木都系人世间冇嘅，人世间亦都冇可能会有呢啲树木。树上边结出嚟个果实咧，同呢啲天使爱嘅品质系相对应嘅。佢哋享受住呢啲咁靓嘅景色，因为花园、果树、鲜花同埋聪明与智慧系相对应嘅。写到呢度，史威登堡就讲啦，或者佢继续描述一下佢嘅经历，将有利证明呢个事实。佢讲每次佢同天使交流嘅时候，都系响佢哋嘅屋企里边。天使嘅屋同世人嘅屋好相似，但系天使嘅屋咧就更加靓，里边就包括有房间啦、客厅、睡房，周围仲有庭院、花园、草坪。凡系天使聚居嘅地方，房都系相连嘅，一个接住一个，形成一座城市。正正好似我哋地上面嘅城市一样啊，主俾佢四周围去参观，佢时不时都去参观天使嘅屋企噶。当佢去参观天使屋企嘅时候，都系响佢完全清醒同埋打开咗佢嘅天目之后，睇到天堂嘅时候去探访佢哋。响天堂，佢见过金碧辉煌嘅宫殿。是好难用言语来形容佢靓嘅程度。上面嗰几层呢就闪耀住光芒，就好似由精金造成嘅。而下面嗰层呢就好似由宝石建成㗎喎。每个宫殿都美轮美奂，一个比一个靓。里面同样是非常之壮观嘅。每个房间装饰得非常之精美。好难用言语来形容的，不是艺术科技可以描绘到出来的。南面是花园，到处都是闪闪发光，叶好像银，果实就好像金一样。五颜六色的花形成了彩虹。天堂的建筑就是这么漂亮的了，我们可以叫它做艺术的精华。但是这些一点都不奇怪啊， 因为艺术本来就是从天上边嚟噶，向天堂，衣服亦都是代表佢哋嘅层次。天使话俾我听，
向天堂，衣服亦都是我哋智慧嘅表现。嗰啲悟性最高嘅天使，佢哋嘅衣着闪闪生辉，甚至乎是光芒四射。而悟性差一啲嘅人呢，佢着嘅是洁白柔软嘅衫。再其次啲呢，就是五颜六色嘅衫啦。
唔通响天堂颜色都有分层次？
係呀，响天堂赤橙黄绿青蓝紫，有色冇色，响天堂都系分得非常之严格。响内层天嘅天使系唔着衫㗎。就好似我哋响西方油画里面见到有翅膀嘅赤裸小天使一样。因为他们天真无邪，思想里面纯到一啲邪念都没有，这些亦都是跟他们的悟性相对应。
天使还告诉我听，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的人对灵界一无所知，最奇怪的就是这种无知竟然存在在教会，而且那些有学问的比头脑简单的更加无知啊。人本来应该在圣经里面知道天使是人，因为天使显然被人看见的时候亦都是人的样子。正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人堵住通向天堂的光，他们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不见了的是常识。你要告诉世人听啊，我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我们在这里感受住主嘅慈悲，每一件家私，每一朵花，每一间屋，甚至我哋着嘅衫，都系主白白恩赐俾我哋噶，亦都提醒我哋保持对神嘅信心。
史威登堡出出入入天堂20几年啦，佢睇到成千上万嘅天使着住唔同嘅衣服。同时甚至有阵时不知不觉主就帮他们换了新的衣服了。而一切就告诉我们听，外在的世界只不过是内心世界的投影啊。今次就跟着史威登堡去看了天使的住屋和衣着。下一个礼拜我们回来继续跟着史威登堡去看下灵界其他的地方是怎样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